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大家来到教会是一种什么心情？我们是不是还带着自己的劳苦愁烦？也许还有一些勉强，一些挣扎。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来敬拜主，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特权，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特位，要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厚恩，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我想这段话语是让我们来提醒我们重新来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身份。一说起身份，大家可能都会讲到我们在各种场合的身份。我在职场中，我做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对吧？我在学术界，我做到了什么样一个位分？我拥有什么学位？或者如果没有这一些的话，我们也许会按着自己的财富的多少来定义自己，来评价自己，这些都是世界上的身份。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打拼，其实为的是什么？我们到底争的是什么？想要证明什么？其实一切所做的，尽管在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位置，其实都每个人一切的努力都是要证明自己，证明我是谁。那我们这是在社会上的这种身份。那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面，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是什么。也许我们世上所认为的那些尊贵，其实在神眼里都一文不值，而神把更宝贵的一个身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根据彼得前书啊这两节经文，我们来重新来认识自己。好，弟兄姊妹，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彼得前书2:9-10，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我们继续的站立，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我们，要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名分。主啊，谢谢你，这些都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是因着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用生命为我们换来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唯有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今天我们却成了你的儿女。我们从前未曾蒙连续，但是主，你今天爱了我们，引我们进入你的家中，你就称我们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恭敬地喊阿爸父，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也求助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这段经文啊，在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四重身份。那第一个是被拣选的族类，再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四重身份其实是从不同侧面来说明我们 在基督里面的这种新的 title， 新的这个 identity， 这种身份。那被拣选的族类，说明我们这个身份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的拣选我们得到的。这是君尊的祭司，是指着我们这个与这个身份相称的一个职分。圣洁的国度是指着我们这个身份的本质是什么。那属神的子民是指着我们的归属，我们是属于谁的。所以这四点都非常重要。那在讲这个分别讲这四个身份之前呢，我们要首先的来看这部书啊，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的。那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两部书是使徒彼得写的，是彼得前后书。那他这个写作的对象呢，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非常点明了，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皮推尼寄居的，所以是写给当初在亚西亚的罗马帝国的这五个行省的这个基督徒写的。那写作的时间呢，大约是公元这个主后的62年到64年啊，这样是一个推断。那写作的背景呢，是其实是在处于一个大逼迫的一个前夜，或者逼迫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正好是这个罗马皇帝尼禄这个刚刚上台，所以这个是一个尼禄皇帝是有名的这个暴君啊，这个他是残酷的迫害基督徒的。那在这样一个血雨腥风的这样一个时代，彼得就写了这段这部书给当初的新兴的新建立的教会，给当初的基督徒。那基督徒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受到了这个双重的逼迫，一种逼迫呢是来自于教内的逼迫。其实我们知道基督教是在旧约圣经的基础上，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这个分离出来的。所以当初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当初的新这个基督徒作为叛教者，所以这是从内部的一种逼迫。另外的一种逼迫呢，就是这个福音开始传开的时候，罗马帝国这个传播速度非常快，所以呢引起了这个当局者执政者的恐慌，他们就开始捏造各种各样的罪名来指责当初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其中这个一个罪名呢，说是他们是一个反抗政府的啊，这个对抗政府的这种像这个愤锐党人。再另外呢，他们认为是一些反社会分子，因为他们拒绝给罗马皇帝献祭。再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敬拜他们所尊崇的神。在那个时代，无神论者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一个头衔啊。如果说你是无神论者，其实是说你这个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对吧？所以很多的这个捏造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包括还说他们是食人族。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要这个圣餐的时候要吃喝基督，所以成了食人族。再另外呢，他说是这个乱伦者，是因为我们说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非常荒唐可笑的一些指责。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 使徒彼得写信给当初的基督徒，是提醒他们那些身处患难被社会边缘化的基督徒，他们拥有一种超乎万有的由神亲自赋予的尊贵的身份，那旨在坚固他们的信心，在歧视和逼迫中呢，认清自己这种在基督里面的这种新的身份，让他们能够面对的逼迫呢，保守在基督里面这种活泼的盼望，并且呢，过出一种圣洁的生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知道，在随后大逼迫就到来的时候，这个很多的圣徒，很多的包括使徒都为主殉道，也包括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我们知道彼得是在主后67年被迫害致死，他被道钉十字架。那尽管这使徒已经为主殉道，但是他们的教导成为这个当初的基督徒能够忍耐当初的逼迫一种非常大的力量的来源。那我们知道，在随后的250年当中，罗马帝国残酷的迫害基督徒，大的逼迫就有十几次，这个小的逼迫那就可能不计其数。但是新兴的基督教信仰福音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是在逼迫在迫害当中，这个如星火燎原一样传遍了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而那个自以为强大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却是在风雨飘摇中最终走向了灭亡。所以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身份，对于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在宣召经文里面也已经读过了。那其实这个新的身份不是在新约时代福音传开以后才有的，那是在出埃及记19章里面就已经神通过摩西把这样一个教导，这样一个身份就已经告诉了当初的以色列人。其实这是神第一次借着他的仆人向他的子民来说话。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因为这段话，其实这个以色列人最引以为傲的，我们知道这段话其实是叫摩西之约，也叫西乃山之约，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神与以色列民立约，要拣选以色列民族这个做一个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属灵上的优越感，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分国籍，在他们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这个神的选民，就是他们自己以色列人，另外就是叫做外邦人。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神被神拣选呢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这样一个身份和职分。那这段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神从创世之先就在做这样一个拣选的工作。这是在彼得前书1章2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 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洒的人。这段经文大家知道吗？它的意义在哪？这是基督徒的定义，看到了吗？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得到这样一个基督徒主的门徒的这种身份，其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共同的工作。大家看到，首先父神是拣选，神拣选了我们，然后是圣灵洁净我们，这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得蒙救赎，得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呢啊，我们要看到第一条，其实就是我们这种被拣选的这种身份 ，a chosen people。那拣选和预定，其实是在神学上这个非常啊争论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神学的议题。但是通过这段经文，其实神的启示是清清楚楚的，神的拣选和预定是清清楚楚的启示在圣经里面的，所以我们不能也无法否定神的拣选和预定。那神是如何拣选人、预定人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直接问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无法来去解释。那我们唯一从这儿能够看到一个 hint， 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也就是说神是预知的，神从创世之先就预定了要成就这样一个旨意。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三维再加上时间顶多四维空间里面的人，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神的这个预知。那神其实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那我们神看这个昨日，看这个千年如昨日一般，所以这个对神来说并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都在神的眼光之中。我们这一点我们是很难去想象，但是我们应该凭着信心来相信神作为创造宇宙万物的这样一个造物主，他不受人的思维的限制。那再另外呢，神的拣选他也不是看着人的行为啊，罗马书九章十一节里面说，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神是凭着己意行万事的，是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更有义，我比别人更敬虔，我比别人更圣洁。实际上我们在每个人在神眼里，我们都是罪人，不是，甚至神也不是看着我们的能力，也不是看着我们是有信心，其实完全是出于神。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神救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清清楚楚。那神这个拣选到底是怎么样去拣选的呢？这是我们很多的信徒，我们内心很多的这个纠结。那我刚才也说，其实预定和拣选靠着我们的理解是无法这个 说清清楚的，这个拣选是神的奥秘，只有神知道，我们无法靠着人的这个意思来揣测来解释。所以生命记里面29章29节里面已经明确的说了，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确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那很多的这个神学的争论呢，甚至把它解释为啊，这个神无条件的拣选，因为这个无条件的拣选呢也有很多的争论。我觉得这种表达呢确实是会引起一些误解。那神的拣选是不是完全无条件的呢？那这是我从我们人的意思来去揣测。其实神也许是有条件的，只是神的条件我们无法理解。所以我觉得这种解释的话，可能也许用一个不明条件的拣选也许更合适一些。但是回过头来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讲，那么我们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合理呢？其实我们人往往都会任何一个事情出来都会问为什么，但是呢其实我们更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了什么。首先神是为了他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拣选的工作，再是为了基督，为了大家看到了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再是就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问题是神为了什么去拣选了我们。所以预定和拣选呢，我们不能用这样一个死板的方式去理解它。其实预定和拣选让我们更加确信神赐给我们的这样恩典，而且他要保守我们到底，因为神拣选了他就必保守。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感恩的。我们尽管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拣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拣选，知道我们自己的不配，神仍然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感恩。就像我们刚才前面唱的这首歌啊，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深厚，不堪如我仍蒙拣选，主恩何等奇妙。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今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也许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的名，也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这个唯有感恩。第二个身份，君尊的祭司。那我们知道祭司这个身份是在圣经里面称呼那些专门侍奉神的人为祭司。当摩西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呢，神特别吩咐摩西，让他从12支派中这个分别这个立位支派专门做这个帐幕服饰的施工，又把这个立位支派中的亚伦家族分别出来，在这个会幕里面做这样负责献祭的事情。那又让亚伦他的子孙中的一个人要成为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为以色列这个全家来献祭祈求。那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8章39章和这个利未记的8章和16章里面呢，专门用了4章的篇幅去介绍这个大祭司的和祭司的这个装束，从内到外，从上到下，每一个细节都这个描述的非常清楚啊，头上戴金，身上的这个戴银，还有 各种宝石的这个装饰。其实我们想想，当初以色列民在这个旷野生活当中，应该是非常的艰难困苦的。但是他用这么多的这个金子、银子、宝石来装饰这个大祭司，是代表着这个大祭司的这种尊荣和华贵。所以今天呢，神也把这样一个尊荣的这个身份也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非常的珍视我们在主面前的这种新的身份。那作为祭司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什么？圣洁，对吧？所以祭司呢，务必要求圣洁。所以做这个大祭司呢，有这样一个尊荣的身份，其实也带着很大的风险。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这个至圣所去献祭的时候的话，他是应该是惶恐战惊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如果不圣洁的话，有可能在至圣所就被击杀。所以在这个大祭司这个圣衣上面，这个裙摆下面都有这个金铃铛。那如果进了至圣所里面仍然能够听到这个金铃铛的响声的话，说明他还会动。那还有一个呢，其实没有记载在圣经的，就是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脚踝上要系上绳子，万一时间一长的话，这个没有动静的话，那说明这个大祭司已经在至圣所被干犯了神，被神击杀了。所以人呢，可以拽着绳子把他拖出来。所以其实做神的祭司，我们要务求圣洁，我们不能来干犯神。那我也知道这样神把他们分别出来，这样一个利未家族和亚伦家呢，来专门做这样一个服事的工作。那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那其实也形成了这样一个特权阶层，就是只有通过这些祭司，通过来到这个祭司面前，通过他们代祷，才能够蒙神的垂听，才能蒙赦罪。但是其实这一点上并不符合圣经，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祭司其实这个职分并不属于单独的这个少数人，而是赐给这个以色列全家的这样一个职分。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大家看到说你要做这个祭司的国度，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很显然不是单纯指着这个利未家和亚伦家来说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君尊的祭司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话，那我不会读啊。这个君尊的祭司呢，他也不是指着单独的个人的身份，他的原意呢是指的一个祭司团，所以这样是一个团队，是指着所有的属神的子民来说的。所以这个祭司的身份呢，它象征着代求敬拜，以及向世人来彰显神的这个荣耀，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如何来做祭司呢？一是我们要替万人代求，所以我们这个神拣选我们，他要通过我们来为万国万邦万人来祈求。当我们能够带着这样一颗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在天上垂听。今天大祭司的身份不是单单属于亚伦家的，当耶稣基督在被钉上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圣殿中的幔子裂开了， 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升到天上，成为了唯一的中保，唯一的大祭司。我们每个圣徒属神的人，我们都可以直接通过向耶稣基督祷告，来向来把这耶稣基督呢在天上啊为我们来代祷，把我们引到这个父神的面前。那我们呢在地上作为每一个祭司，我们也承担着这样为每一个这个地上的万族万国万邦这样祷告的一个职分。那第三个身份是圣洁的国度。那我们知道这个国，提到这个国度，我们往往把它想成这样一个地上的一个地域的概念，但是这个国度在这里讲的国度是指着一群人啊，属神的人，神所认识的人，神所选召的人。所以国度是神的一个计划。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社会上，我们觉得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样一个国度是怎样一个世界？大家觉得还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吗？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污秽的世界，是一个肮脏的国度。这不是神所要的。这样一个世界反反复复在发生。神在一开始，我们知道当挪亚这个出了方舟以后，那很多的这个不是挪亚吧，那当这个地上这个人多起来的时候，这个他们心中所思念的都是恶，所以神呢就要决定做一次彻底的格式化，就让大洪水来在全地上泛滥，灭尽了当初的这个人类，只拣选了挪亚一家。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仍然没有解决，是吧？当我们这个大洪水过后呢，挪亚一家他在地上繁衍增多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要立自己的名啊，所以神就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但是神其实是从一开始从启示出来的，就是一个通过一个拣选要建立这样一个国度的方式来拯救整个的人类。所以最初这个拣选和呼召是从这个亚伯开始，对吧？后面的这个也有挪亚啊，有亚伯拉罕，对吧？有雅各，有以撒，有雅各啊，到大卫，这样神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拣选的工作，把这些属他的子民从这个世界当中去分别出来。今天那就是把我们这些人这个分别出来，要成立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在神国的土地上要彰显，或者作为这个国度的这样一个代表。所以神的国度今天已经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是谁？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但是这个神的国度是不是已经完全成就了呢？还没有，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已然未然的这样一个概念 ，already not yet。所以神的国度已经在地上开始建造，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刚才我们讲到了祭司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要圣洁，神的国度也是一样，那么我们也是要圣洁。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全然圣洁了呢？我们 很诚实的来回答，我们还没有做到完全的这个圣洁。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或者成圣的一个教会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讲。为什么？其实这个成圣这个概念啊，其实是有两种概念。一种呢叫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圣，或者叫做地位性的成圣。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从地位上从身份上已经是属神的了，所以已经成圣了。在另外呢一种身份呢，是一种渐进性的成圣，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指着我们生活上的成圣。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还没有做到完全的圣洁，这是我们生活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因为我们也还有很多的罪来对付。那其实说起这个圣洁，其实我们是在翻译的时候是有一点就是用的词的话，可能翻译不是特别有内涵。那我们其实这个翻译从 holy 这个词的话，一是可以翻译成圣洁，但另外一个翻译呢叫做圣别，yeah， 就是要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所以其实真正的对应着这个 holy 这个词的话，或者这个圣洁这个词的话，其实有两个反义词，大家能想到吗？一个是罪，一个是叫做俗。罪呢是指我们的生活上其实仍然不够圣洁，我们还有很多的罪要对付。俗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一个物品它不在乎它的洁净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它归谁所有，为谁所用，这是叫做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利未记20:26里面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大家说这个生活上成圣难不难？很难啊，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自己想要行善，我们却行不出来。包括这个使徒保罗也说，我实在是苦啊，我这个靠着什么我才能得胜呢？但是我们这种地位上的成圣难不难呢？也有点难啊，但是相对容易一些。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是交给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成为圣徒了。这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很多的地方称为圣徒，包括这个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纷争，也有很多这个污秽的东西。但是使徒保罗在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信徒的时候，他仍然用了是圣徒这个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的要这个思想我们在主里面的这种身份和地位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也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分别为圣，过一种圣洁的生活。那加尔文也曾经提到，教会最大的敌人是什么？这最大的敌人他就说是圣徒的行为不圣洁，这是拦阻我们与神交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好，第四个身份，属神的子民。这个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身份的归属。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归属感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就说我们属于谁，其实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观和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刚才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十节里面，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里呢有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对比，就是从前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所以很更清楚的一段描述呢，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里面。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被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大家看到我们那时或者从前的身份是一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悲的。当以色列人蒙神的拣选，蒙神的祝福，蒙神的恩典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旁观者，那些恩典跟我们没有关系，在救恩上我们得不着，我们也没有指望。今天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福分，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得成的吗？是靠着我们的这个德性得成的吗？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得成的吗？都不是。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这我们今天得着这样一个身份，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靠着他的宝血，所以我们才与神亲近。因为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一个新人，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这是神所做成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靠着圣父圣子圣灵的义气所做成的功。再另外呢，我们得着这样一个身份，也不是这个我们配得的，不是说我们比别人更优秀，比别人更贤良，或者比别人更有德行。因为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我们是不是有福的人？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而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所今天所得到的这样一个福分。我们设想一下，一个贫民家的一个女孩子，她嫁进了一个大户人家，有钱的人家，我们说，哎，这个闺女真是有福，真有福气。那这个福气我们在去解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呢？或者说我们说，哎，这个人呢是运气好，或者说是他命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福其实任何人的福，包括信的不信的，这个福字本身它启示的结构有一个四字旁，知道大家是知道什么意思啊？四字旁是来自于神的，所有的福分都是来自于神的，神是万福的源头。那我们今天得到这样一个福分，其实是超乎这个世人所求所想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身份呢？得到了什么样的福气呢？一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被神所拣选，再另外呢，我们是被接纳进入神的家，得到这样一个儿子的名分。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里面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往往这个其实翻译是有一些不够达意的地方。得儿子的名分，英文里面 to be adopted as his son， 我们是被收养的，被收养的儿子，或者我用我们中文的话说叫做义子，对吧？所以儿子的名分呢，如果从一个希腊文这个来解释的话，它就更清楚，叫 hosesia。 我不知道我的读的对对不对啊，它是由两个词根来组成的。这个 hose 这个词呢，它是指的儿子，这个儿子呢不是是一个幼年的未成年的儿子，而是一个有法律地位的一个成年的儿子。那 hosesia 这个词根呢，是指的这个设立或者安置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词合在一起，得儿子的这个名分呢，就是这个人呢被安置或者被设立为儿子，赐给他产业和责任。所以这与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种收养的这个概念完全不同。收养呢，往往是哪一家如果没有生育啊，我要有一个孩子，我去收养一个孩子。那对于孩子来说呢，往往是被弃婴或者什么原因成了孤儿的，对吧？小孩子，那这个往往收养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收养的。但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收养是代表的呢是一种新的身份，一种产业责任和权柄。而且呢，他收养的往往是一个成年人，也就是比方说一个富有的罗马人呢，他会收养一个人呢，那设立为自己的儿子。一旦他的被收养以后呢，他就要改掉这个原来这个富家的这个名字，改到这个新的被收养的这个家族的新父亲的这个名字。而且呢，他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享有与亲生儿子同样的权利和产业。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呢，就是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被尤利乌斯凯撒所收养的。他被凯撒收养以后呢，等到这个凯撒去世以后呢，屋大维就继承了他的名字和地位，成了罗马的第一位这个皇帝。从此呢，也开启了这种养子或者义子这种继承的这种先河。我们知道，在主后的96年到180年期间，有连续五位罗马皇帝呢，其实都是通过收养的方式来继承了这种王位的皇帝的这种位分。这也开启了罗马帝国的这个五贤帝时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被神所收养的，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名分，不是我们从这个遗传这种血缘关系上所得的。我们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比喻呢，我们原先都是野橄榄，我们被嫁接在这个真橄榄的这个枝子上，我们得到这个真橄榄的这个肥汁滋养。我们不光得了这样一个名分，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徒有其名这种虚名，而是我们真正的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神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们将来有这样一个名分，还要承受产业。在加拉太书 三章二十六、二十九节里面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我们将来是要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这个还没有完全成就，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因为这是神通过圣经来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读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节里面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些恩典，包括我们将来要承受的产业，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具有感恩。那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尊贵的名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呢？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带着使命、带着责任的，我们要宣扬那个拣选我们、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的神，要扩展他的国度，要宣扬他的名，扩展他的国度，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我们不能白白的躺在这恩典上去享受这样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看神是就是光，他要让我们去反映他的荣光，因为这个神其实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在马太福音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亲自跟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是光，我们也要反映这种光的荣耀，我们要做光明之子，要彰显神的荣耀。另外呢，我们要为神来做见证。以弗所书四章一节里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今天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是不是与我们的这种尊贵的身份相称呢？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好好思想的。这个刚才我们读到要君尊的祭司，我在题目上也用了一个尊贵的身份，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 royal， 君尊，君尊是一个皇室的一个意思，对不对？英国的皇室啊 ，royal family， 对吧？这是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了这样一种尊贵的身份。我们尊贵是用什么 noble， 对吧？贵族的身份。我们今天所活的，是不是与这样一个身份相称呢？现在的英国有两位王子啊，一个是这个威廉王子啊，准备要继承王位的，对吧？第一顺位这个继承人，再一位这个哈里王子。这两位王子的话，这个好像有点儿啊，大家已经有笑的了，知道这个哈里王子好像不怎么样啊。这个哈里王子呢，他 前些年呢被爆出一个丑闻呢，就是到这个拉斯维加斯去狂欢啊，这个做的一个身份呢是很不与这个王子的身份相称。很可悲的是呢，他在那里呢这种作为的话，后来被录下像来了。所以第二天的话，这个消息就立刻就在大英帝国就传遍了。这个甚至有人要求哈利王子呢去放弃这个王室的这种身份。我们作为普通人，也许啊，在这样一个时代，现在已经说不上什么可以不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个王室成员来说，他是代表着王室的这样一个身份，你就不能啊随心所欲，想干啥就干啥。如果我们做这个身份，有辱这样一个王室的这个身份的话，那受辱的其实是王室，而不仅仅是个人。我们今天得着这样一个身份，我们是代表着这个我们的父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不是单纯的是代表我们个人，所以我们一言一行的举动，其实都会这个影响到这个王室的这个名声。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很好好的去审查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与蒙的恩召相称。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去看看这个几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在将近2000年前使徒保罗写给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这个新的基督徒，他们面临着这个逼迫。那今天这段经文这四种身份，大家回想一下，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这样一个四重身份，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有什么挑战呢？也许我们特别是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自由敬拜的这样一个环境，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其实我们的挑战更大。我们就往往会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迷失了自己，去顺从这个世界的这种世俗的风潮，反而我们更容易迷失自己。所以这四句话，这四个身份，我们更要好好的去审查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不要偏离这个真道。再另外，我们要重新去思想我们在社会上的这样一个定位。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是在追求自己的这个成功，在追求自己的富足，在追求这个世人的这种认可？那也许你做得很成功，但是通过这四句话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看重这些属世的东西，让我们更加重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如果你今天生活的这个很平庸不成功，甚至这个有点贫穷，我们也要去看重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身份，要看重主在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看重神给我们的这种富足。我们不要随着这个世界啊来评价自己。其实贫穷仍然可以不失尊贵。我经常想起一个画面，当这个老雅各以色列到了这个埃及地的时候，来到这个法老面前的时候，这个 他其实从社会上这样一个地位来看的话，其实他是一个这个逃荒者，对吧？是要在这儿去这个寻求别人的这个帮助的。但是当他这个跟法老对话的时候，最后他是做什么？他为法老祝福。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有一句话，这个向来是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来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我就想想那个画面，我觉得这个雅各这个人实在是一个牛人。在埃及的王面前，这样一个叫花子，他为这个法老来祝福。他因为他重视他在神里面的这种地位，所以他是神所拣选出来的分别为圣的祭司的这样一个国度和身份。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要来看重这个在主内的身份，而不是这个强调我们在世上的这种身份。那我们今天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事业很成功的弟兄姊妹，对吧？那我个人也许在职场上被人称这个种那个种啊，我曾经我也被人这样称呼过，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其实那是我这个最贪恋世界，让我最感觉心里面愧疚的一段时光。所以我现在今天我最尊重让我感觉的最亲切的一个称呼，就是我们被称为弟兄，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互为肢体，成为这个弟兄姊妹。另外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单单是去称呼我们认可的认同的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吗？还是跟你有不同意见的这个有分歧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认可他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在另外我们要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个人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刚才读了这四种身份，是指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主里面的身份。这四个称呼其实也指的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当我们这样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代表着教会。我们行事为人，除了是不是能够荣耀主的名以外，也代表着这样一个代表着教会。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传福音没有果效？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过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吗？其实就是我们的见证不够好。那些不信的人，也许他们不读圣经，但是他们在读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我们要单纯凭着传福音的热情邀请人到教会来的时候，可能人也回复说，你们教会的人还不如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见证其实比我们口上说的更重要，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活出这样一种身份来。另外一点就是信徒皆祭司。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我们过去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信仰、把教会的服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完全仰赖在一些属灵的领袖、牧者、长老或者执事身上。 但是今天通过这个信徒接祭司这样一个教义，让我们更清楚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主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平等的身份，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主人，我们不是客人，我们不是旁观者。秀芝园，我家姊妹前些年她很经常用我们当地的一句话，她说你看你在家里面像个客儿似的。大家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他是不是表扬我？他不是说表扬我客气，或者我在家里面很守规矩啊，像客人一样守规矩。他是在说我在家里面不负责任，对不对？不像一个主人。我们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真的是这个家的主人，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所以我们教会经历风波，经历动荡，但是我看到这里面有神的美意，就是我看到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现在都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而不单单是当作某个或者一些属灵领袖的家。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起来服侍，都起来啊为这个教会来做，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我们也求神继续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做祭司，都作为家的主人。我们这个做主人不是说我们要强调自己的权柄，而是说我们要做属主的人。好，我们下面一段经文作为最后的这样一个劝勉，彼得后书一章10-11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也是何等的污秽，但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拣选，我们成为主你的家里的人。你赐给我们这样被拣选的族类，这样做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属你的子民。主啊，求主让这四句话时常在我们生命里面回响，让我们时常警醒，让我们一切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